第十三章，疾病。你所爱的人病了，约翰福音十一章三节。这则简短的信息，你所爱的人病了，是马大和玛利亚托人交给主耶稣的。病人是他们的弟弟拉撒路，拉撒路是一个基督徒，为主耶稣所深爱，然而他病了。据此我们不可认为疾病是神怒气的征兆，他反而是被定义来造诣我们的。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，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。思考疾病这问题非常重要。你未来难免不病，从而预先严肃地思考这问题，会使你大为受益。我们将在三大标题之下思考疾病的问题。一、疾病的普遍性。疾病存在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每一阶层的人士，世上的钱财也好，信基督也好，都不能使我们免去疾病。疾病常常是一种使人谦卑的经历，它能使壮士软弱如孩童，使勇士在微小的事上丧胆，它能影响我们的大脑和思维。无论人做什么，都不能避免疾病。人类的平均寿命能通过医疗科学来延长，相应于各种疾病的新疗法层出不穷，但现实照旧是，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，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诗篇九十篇第十节。摩西当年写这话的时候，人的寿数确实那样，而今仍旧未变。那么如何解释疾病的普遍性呢？人们为何生病而死呢？我们绝不可妄测。神起初就创造了疾病，他创造的一切都甚好，显然不包括疾病。但圣经晓示我们，后来有样东西介入世界，是开初所没有的，那物就是罪。罪是世上一切疾病、痛苦和苦难的起因，没有罪就不存在疾病。可见，对于现实，唯有圣经能给予我们完满的解释。圣经解释了我们缘何拥有构造如此精妙的身体，是神创造了它们。而且圣经解释了我们虽由无限智慧与良善的神所造，如今却又怎样趋向疾病和苦难。唯一的解释就是创造与堕落的圣经大教义。二、疾病的益处。也许听说疾病与人有益，使你倍觉惊喜，许多人连想都没想过这事，他们从疾病中所看到的只是折磨和痛苦，丝毫没有看见任何益处。我承认，世上若没有罪，疾病就不可能对人有益。神所造的无罪世界是不存在疾病的，但是自从人类堕落之后，神的智慧就允许了疾病。在我看来，疾病所蕴藏的诅咒与祝福同等。 神能使我们暂时的痛苦来祝福我们，使我们的心意、灵魂和良心获得永恒更大的益处。疾病有助于提醒人们死亡的临近，大多数人活着好像他们永远不会死，也不做任何预备。疾病则能提醒他们喜欢忘记的这事实。疾病促使我们严肃地思想神。许多人在健康的时候选择忘记神，也不理会与他的关系如何。疾病能提醒他们，他们有一天必须见神。疾病有助于改变我们的人生观。许多人只想今世的幸福，别的一概不睬。长久的疾病能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及他们从前所视为重要的东西，如今有何意呢？譬如贪财的人会学到，他的钱在他患病时都不能安慰他。疾病促使我们谦卑，我们生性骄傲，无一例外，我们的心里都小看不如自己的人。疾病却能显露我们的软弱，它临到众人，不分贫富，有名无名，它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。疾病有助于我们省察自己的信心，它促使我们反省我们的信心真实与否，即它是否建立在坚固的根基之上。很多人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坚固的根基之上，疾病就会揭示他们，他们的基督教在试炼之时不能安慰他们。我不要你以为疾病总是在这些方面造诣于人们，绝对不是的。许许多多的人经历过疾病，但从中并没有学到任何功课，正如他们病愈后的行为所表现的那样，他们的心还是刚硬的，疾病对他们无益。然而神在许多人的身上使疾病变成祝福，他使用疾病向他们说话，引导他们寻求基督。因此面对疾病，我们不应怨天尤人。如果我们对之做出恰当的反应，它必然会对我们大有益处。三，疾病呼召我们尽特殊的本分。我想实际和具体的来谈疾病召唤我们所尽的特殊本分。我要你清清楚楚地明白，在这充满疾病与死亡的世界里，你该做什么？疾病提醒我们的第一个本分是，过一种随时乐意迎见神的生活。疾病提醒了我们死亡，我们都必须经过此门复审。我们必须在那审判中面对面的见神，所以疾病应教给我们第一个功课，便是准备见神。你何时才算准备好了见神呢？只要在你的罪已蒙赦免的时候，你的心更新，你的意志受教以神的旨意为乐的时候，你才算预备好见神。你的罪很多，只有基督的血才能洗净那些罪孽，只有他的义才能使你在神的面前蒙悦纳。而且这些福义唯有借着信心才能领受。因此你若想知道你是否准备好了见神，你就得问自己，我有信心吗？按照本性，你的心不适于与神为伴，只有圣灵才能转变你， 更新你的全人，赐你乐于行神旨意的心。因此，你若想知道你是否准备好了见神，你得问自己另一个问题：我的心和生活已被圣灵改变了吗？这事对于预备我们见神已少到不能再少了。我们必须称义，也必须成圣。基督的血必须洒在我们身上，基督的灵必须住在我们里面。这些乃是基督教的精髓，是必须的。因而在这充满疾病与死亡的世界里，你首要的本分就是确保你拥有它们。疾病提醒我们的第二个本分是总是过一种忍耐的生活。生病不是一件轻松的事，我们可能被迫终止正常的活动，我们的计划被扰乱，我们也许不得不忍受长时间的衰竭和痛苦。这一切对于我们无疑是巨大的损耗，也大大的考验了我们的忍耐。因此，在这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之前，我们应当趁着健康的时候学习忍耐。我们当祷告，求圣灵使我们的脾性和人生观成圣。我们必须殷勤祷告，常常祈求承受神旨意的力量，也要祈求行神旨意的力量。记住，所需要的力量在哪里才能找到？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约翰福音14章14节。我想要强调这点，我相信基督教消极的美德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。柔顺、温和、忍耐、信心和耐心都是圣灵的果子，他们都荣耀神。一般来说，对基督徒生活的积极面不笑一顾的人，在看到他们生活上这些消极的美德时，会被迫严肃地思考。可正是在患病期间，这些美德常常最清楚地被人看见。不少基督徒对别人有经久不衰的影响，不是因为他们所说的话，而是因为他们忍受疾病的态度。我希望自己的基督教在别人面前美丽动人而富于感染力。在你患病之前，现在就当求忍耐的美德，这样若你病了，你的病就会彰显出神的荣耀。疾病提醒我们的第三个本分是随时乐意慰问并帮助患病的人。在你身边常有生病的人，他或是家人，或是会友，或是邻居，你当将此视为一个行善的机会。所需要的也只是一声有爱的问候，一句关切的话语，一个诚心的看望。这就是简单的关怀之举，却有助于消除隔阂，建立良好的情谊。说不定他们还会是领人到基督那里的途径。他们是每个基督徒应当预备而行的善功。在这病患四行的世界里，我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加拉太书6章2节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以弗所书4章32节。尽心恩待人是拥有基督心智最清晰的证据之一。主耶稣亲自周游四方，向患病和受苦的人 行善事，使徒行传10章38节。他对这些行动的反应，表明在最后的审判中，他对自己百姓的描述上，那时他说：我病了，你们看顾我。马太福音25章36节。你希望证明自己是基督徒般的爱心吗？若是如此，那就当提防自私地忽略对你患病弟兄姐妹的帮助，慰问他们，给予他们所需要的帮助，同情他们，努力减轻他们的负担。重要的是，你当竭力地向他们行属灵的善事。你所行的善，即使没有使他们受益，也必会使你得益。我深信，神在借着我们周围的每一场疾病考验磨练我们。神许可磨练考验基督徒是否拥有真爱心。你要谨慎，免得你受考验而显出冷漠。如果你能生活在一个疾病丛生和衰亡的世界里而不能关怀别人，那么你要学习的功课还有很多。结束语：现在我想说的是四句关于实际运用的话。第一，我提一个问题：生病时你将做什么呢？无论何人，生老病死只是时间的问题，这时刻早晚必然会临到你。你将做什么呢？你要往何处得安慰呢？你要把你的盼望建立什么之上呢？我恳求你不要放过这个问题，让他们在你的良心上动工，直到你能满意地答复他们，否则就不能容自己歇息。你永恒的结局对你太重要了，重要到你不能推脱这些问题。生命中最重要的事，不当留到最后才来思考。你无法保证自己的明天，也无法保证自己在临终前有机会悔改与否。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有两名罪犯，一位在最终时刻悔改了，另一位则没有。倘若你现在不愿悔改，你就断无理由臆想你以后躺在临终之榻上能悔改。假如你能在这个世界上长生不老，我就不会这样对你说，但你不可能在这里活到永远，你会死，故此我希望你为那时做好准备。我呼求你，想一想吧，如果你为一切预备妥当，唯独漏掉了那真正需要准备的事，这是何等的可怕呢？第二，对于凡需要忠告并愿意接受的人，我有话可说。我忠告一切还没有准备就绪迎见神的人，你得赶紧去认识主耶稣基督。你当悔改归正，投靠基督而得救。世上再没有比拿自己的灵魂做赌注的赌徒更愚蠢的人了。这人不预备迎见神，推辞悔改。你晓得你的罪必受报应，你晓得你需要一位救主，你今天就当在他面前呼求他拯救你的灵魂。我请你立刻就去凭信寻求他，将你的灵魂托付给他，向他求赦免及神的和息，求他以圣灵浇灌你，使你成为真基督徒。他必垂听你，不论你的过去怎样，他必不拒绝你的祷告。他说过， 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约翰福音6:37，我奉劝你提防一种模糊不清、不现实的基督教，别以为因你是某个教会的成员就万事大吉了。只有与基督亲自的个人关系才能奏效。我劝你不要歇息，直到你有圣灵亲自住在你心里的确据，即你已被洗净、称义和成圣，并与基督合一。模糊不清、不明不白的信仰，在你健康的时候或许看来是多余的，但当你患病时，它将无济于事。当生命的句号即将画上时，它势必分崩离析。唯有基督才能夺去死亡的毒钩，使我们能够毫不畏惧地面对我们最后的疾病。我们需要与他联合，我们需要认识和相信他作为我们的祭司，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。只有他才能拯救那些因怕死而被死所捆绑的人。如果你渴望你在患病时有盼望和安慰，就去认识基督吧，即时就寻求他。第三，我劝慰所有的真基督徒记住，患病时他们会有多荣耀神，就是在生病时静静地躺在神的怀中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知道信徒的心太易懈慢了，我知道趁信徒的身体虚弱时，撒旦便手忙脚乱地加紧散布疑问和困惑。我见过在神的儿女突然病倒被迫歇息时，颓唐便临到他们身上。我迫切地恳求所有患病的信徒牢记，你们对病痛的忍耐与努力行善一样尊荣神。疾病所显明安息的恩典往往比努力做工更大。我提醒你们别忘了，你们无论患病或健壮，基督都一样的看护你们。你们所受的管教是在爱里而非怒气里。最关键的是别忘了基督对他软弱肢体的连续，你们总是受到他温柔的眷顾，在需要的时候更是如此。基督有很多病例，他知道每一个病人的心。疾病和苦难常常使信徒更像他们的主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马太福音8:18，主耶稣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以赛亚书53:3，患难的门徒便有机会领会到受苦救主的心意。最后，我劝勉所有的信徒谨守与基督密切相交的羊席，根本不用担心你会在你的基督教中走火入魔。要是你希望自己在患病时享有平安，你就得记住这点。许多人是健康或是生病，几乎没有什么安慰。我相信这当中的一个原因是缺乏尽心的信。我相信一个懦弱迎合众人的基督教是冒犯神的，也会扼杀临终时的真安慰。在人患病的时候，此类基督教的软弱是暴露无遗的。如果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希望拥有切实的安慰，我们就不要满足于光做基督徒，我们必须培养一种与他真挚的实实在在的关系。 到了医药不再有效，我们只有等死的时候，那时有什么能支撑我们呢？那时有什么能使我们感受到不怕遭害呢？诗篇23:4，唯有与基督密切的相交能做到这些。此外，一切的一切都全然无能为力。基督借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心里，基督的右臂托住我们的头，我们感知基督坐在我们的身边。在我们最后的征战中，只有基督能给我们彻底的胜利。让我们更紧密地靠近基督，更多地爱他，更深刻地为他而活，而更勇敢地认他，更全面地跟随他。这种基督教自然会带来其本身的奖赏，世人或许会嗤笑他，软弱的基督徒或许会将之视为极端，但别担心，患病时他能带来平安，在来世他能带来永不褪色的荣耀冠冕。我们在世的时光不长，再有几场疾病，一切都将告终，再过几次葬礼，就要轮到我们的葬礼，再过几场风暴，我们就要安然抵港。我们在基督面前将满有喜乐，神将亲自擦去他儿女的一切眼泪。同时，让我们在神的儿子里过信心的生活吧。虽然我们会死，但他活着，废除死亡，并透过福音把生命与永生彰显出来的那一位，他活着，将来的一天，他必改换我们卑微的身体，使之与他荣耀的身体相称。莫管疾病与健康，生与死，让我们充满信心地依靠主耶稣基督吧。